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呢，在线上很特别哦，是一位来自台湾，然后已经移居澳洲十多年的艺术家伊法尔·马林奇娜。希望我把你的名字念得正确哦。那伊法尔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伊法尔·马林奇娜，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参与那个 SBS 的相谈。你好，米藏啊，马林奇娜，多帮助伊法尔·马林奇娜。
那据我知道，伊法尔他其实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背着背包一个人去过许多国度，当然自己出生的台湾啊、美国、日本，甚至到现在的澳洲。哎，跟我们先聊聊个人的这些艺术文化的经历吧。
其实从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画画，就是因为太喜欢画画，我做了很多让父母亲就是有点头痛的事情。我把家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就把墙壁全部都画起来，然后呢把窗帘全部拆下来，然后做成不一样的东西。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去想说我可能会去画画，在未来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空中小姐，要不然我就要当大老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画画。那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我就说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旅行很久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也有很多的人会要去问你有关你的身份。人都一看到我，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我可能是台湾人，或者是受过中国文化这样背景的，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疑问 ，Where you come from？ 然后你跟他讲台湾的时候，他们就是，You don't look like Taiwanese， 一定会是先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说，为什么我是台湾人，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是好像归属于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也好，在海外也好，我永远都是一直被人家问 where I come from， where your accent come from， 都是这种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种孤寂的感觉，然后好像被遗忘的感觉，好像被世界给遗忘的一个小孩，有点像孤儿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写东西，开始喜欢写一些诗，然后呢去抒发自己那种不能理解或者是没有归属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开始画画，但是其实我开始画画其实是比较走灵性的一个路程，就是我很喜欢灵性的东西，是因为我的孤独感，我就会讲说，我如果把一些东西画起来了，这些灵性的东西也给那些其他也感觉在孤独的那些人，是不是有一种连结的感觉，这个是开始。可是后来因为在海外很久之后，我2002年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就真的发现到了一个问题，我在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我要想表达的什么，真正的除了就是指那种心灵上面想要有个共鸣的时候，其实因为走到哪里持续都一直被人家问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回台湾说，我要怎么样把自己就是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先搞清楚再说，然后自己搞清楚之后呢，我也希望别人能够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开始去画。然后很多人就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文化也放进去，这样你就可以去透过，因为人家一直问你，也许你刚开始是觉得很烦，可是也许到未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变成一种礼物，因为我有机会告诉别人我是布农族，我有机会让大家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既然提到这个身份认同的议题以及文化，那伊法你自己认为身为一个布农族，这样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你在这整条创作之路上面呢？
就像一般人家讲的，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经历过很多的苦难。我的确在因为小的时候，因为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其实对我一个小小的心灵来讲，我搞不懂一个原住民在那个时代70以后出生的，所以那个时代还是存有一种就是歧视，文化的歧视，还有就是因为没有那种所谓的多元文化的概念，而且就是没有文化同理心，大家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很多的都是解读于过去的一些史书，或者人家由第三者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来去写的或去解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 BS， 就是偏颇了。所以那时候的歧视对我来讲好恐怖哦，所以你不会想要去承认自己是原住民的这个身份，因为你只会说那个时候是一点也不酷，因为你被歧视。可是现在的社会因为完全拥抱了这种多元文化，然后就发现到台湾的原住民文化是这么的独特，而且能够差别化台湾跟就是非台湾的那样子的文化，是 凸显了台湾真正的那个原貌的时候，才发现哇，当原住民居然是一个礼物，在过去居然是觉得好恐怖的包袱，现在居然是一种礼物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愿意的去承认自己的身份，然后很愿意的去给别人也知道你是谁，让他们有机会也认识你自己。
定居到澳洲超过10年了哦，不晓得你跟澳洲本地的一些原住民社区有没有互动呢？
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尝试，但是澳洲的原住民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其实是不是同一个系统，因为台湾原住民是属于南岛语族系统，而且是属于比较古老的，就是最开始的应该是始祖吧，我们叫始祖 proto。 那澳洲原住民它不是南岛语系的，所以其实比较没有很多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开始的点可以跟他们去沟通。但是如果是毛利人，澳洲毛利人，我们就很棒，语言一开始就哦，我们开始就一开始啊，我们来数数一二三四五，一定都一模一样啊，我们来讲眼睛鼻子嘴巴都一样，就觉得有那种你知道就觉得有找到家族的感觉。可是来到澳洲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背景还有我们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差很远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尝试的时候有一点小困难，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点进去，而且最重要是因为澳洲的原住民他们受到政府的保护跟那个支持，就是很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就是说有任何外来的东西破坏他们的文化，或者说想要去渲染他们的这个文化，他们就是很保有他们的这个文化。所以那时候我进去，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要去参加一个就是他们当地的原住民的那个一个团体，你知道就会有人问我说，你确定你是台湾的原住民吗？我就说为什么这样问我，他们就说我们要确定你不是来就是 copy 我们的东西然后把它弄成就是赚钱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就哦，他们很有这个就是团结的心理，就是说我的东西不要让你们就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外来。而且他们要去办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说你要办活动你们来，你们想要跟我们连接你们来，你们不要想说我们去屈就于你然后跟你们有合作。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吓了一跳，而且参与他们的团体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先前的教育。第一，我要称他们的名字要很清楚，原住民我不能够讲错，因为有很多的字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侮辱，或者还是有歧视的意义在里面。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写的时候一定要大写他们的名字，就好像 Westerners 或者是 Oriental， 或者是你会Asian 你会大写，那为什么原住民你在讲到一个族群的时候你就不要大写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被就是一定要被先教育才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团体，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就会写小写。那我可是我还知道还要用就是 indigenous， 因为我觉得那个字是比较中性的，不会有太多歧视。那个管理人就跟我讲，他说你是第一次而且你是外国人，所以他说我给你个机会，但是下一次如果你还是在写没有把他那个 capitalize那个 indigenous 你在讲我们的时候，那就我们就要请你离开了。我那时候觉得哇好严格可是从这里我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团结性跟他们真的要去保护这个文化的那种决心是很强的。我觉得是现在应该是现在台湾原住民艺术家的一个这个环境很值得去探讨的，是因为太多的原住民艺术家他们比较没有受到很正规的学院派的或者是这个艺术的，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很多都是 self-taught 就是自学的，然后所以呢有很多的艺术呈现比较没有办法达到就是一般外面讲到纯艺术的那种精致度，所以很多的人就会开始怀疑这个部分，那这是其一。所以第二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艺评家就是他们的概念都是我们在讲当代艺术，可是这些当代艺术通通都是完全就是跟随着西方世界然后完全 copy 他们的那个想法，所以会被局限于原住民的一个艺术。他会说这个不是当代的艺术，你一定要有一个当代艺术的呈现，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雕刻，就会有点把他们框架住了。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既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又有这么多外来的一个框架住，所以变成台湾的艺术会变成就是放在箱子里面那种感觉，大家都是像那个 cookie cutter 一样，都是画一样的东西做一样的东西，又没有很多的精致度。所以我会觉得很遗憾的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更多的一个自由发挥空间。 他们应该真正有一个自己属于原住民的系统，他们爱怎么画爱怎么表现应该是由他们自己去说，而不是由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在艺术界的领域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